马斯克访问以色列，以哈将停战期再延长两日。英美等18个国家签署协议， AI 设计应该以安全为基础。人质获释，被哈马斯俘虏期间的生活细节曝光。澳洲智库话，中共利用外国网红消除批评声音。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秘书在瑞士做三退二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以色列表示，已经和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达成初步协议，未经以色列批准， SpaceX 不会在加沙启动星链卫星网络服务。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同意将停战期再延长两日。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希在 Twitter 发文说，依据这个重大协议，星链卫星只能够在以色列通讯部批准的情况下在以色列运行，包括加沙地带。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和伊斯兰国作战之际，这个协议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对于每一个希望为了我们后代建立一个没邪恶、没反犹太主义的更美好世界的人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马斯克在一个月前表明支持为加沙提供星链服务的想法，当时在以色列攻击哈马斯期间，加沙的通讯服务一度中断。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希表示，哈马斯将会利用星链进行恐怖主义活动。星链是马斯克所领导的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开发的卫星网络，可以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星链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的导弹攻击当中，星链保障了乌克兰军队的通讯。当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带马斯克参观了10月7号遭到哈马斯血腥屠杀的以色列基布茨。马斯克在观看哈马斯的暴行之后颇受震撼，他说，为了加沙更光明的未来，需要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他还承诺会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好像当年二战改造日本和德国那样彻底改造加沙。马斯克访问以色列之际，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说，以哈双方同意将停战期再延长两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证实了这个消息，并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带回人质并摧毁哈马斯。美联社报道，以哈临时停火协议当中第四波的11名人质名单已经确定。哈马斯希望延长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条件是每增加10名人质获释，协议可以延长一日，而且每次以3:1的比例释放巴勒斯坦囚犯。这些囚犯大多数是青少年，他们被指控曾经和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譬如投掷石块和燃烧弹，这些都不算太严重的罪行。这几日外界都在关注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成为哈马斯人质已经51日了，但哈马斯仍然没释放这个婴儿。有网友分析，没释放大几率是死了，第一二批交换的人质是状况较好攞得出手的，可以被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用来对外宣传，死亡的人质哈马斯会极力隐瞒，要用死人继续讹诈以色列，被释放的人质肯定受到威胁，不敢多讲说话，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仲在哈马斯手中。26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赫尔佐格对 CNN 表示，随着有更多人质从加沙地带获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可能会逐日延长。内塔尼亚胡同拜登通话之后表态，愿意以释放人质为条件延长临时停火协议。一旦停火协议结束，以方将会全面恢复摧毁哈马斯的行动。美国问题专家蓝瑞认为，以色列西方国家将解救人质摆在第一位。到目前为止，这些交换其实都并非平等的，因为用无辜的平民人质去交换罪犯，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完全不平等的事情。以色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平民免受恐怖组织的袭击，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让这些人质能够得以平安回家。以色列的这种做法赢得了民众对这场反恐战争的巨大的民意支持，赢得了国际社会巨大的民意支持。 以色列在全局战略上是一种胜利，一旦人质交换结束，以色列将会继续这一场反恐战争，他的目标是将哈马斯彻底清除。26号，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参加犹太仪式，并宣布支持以色列的防御权，谴责哈马斯恐怖主义和劫持人质，宣布计划将阿根廷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27号，荷兰新当选首相威尔德斯就表示，伊斯兰教和自由不相容，伊斯兰教和民主不相容，我们必须阻止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美国、英国等18个国家27号公布一份国际协议，美国高阶官员形容，这个是国际社会首次有文件，详细写明如何保障 AI 免遭黑客滥用，并推动企业创建基于安全设计的 AI 系统。路透社报道，在这项20页的文件当中，18个签署国同意，设计和运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必须以保障广大公众免受 AI 滥用威胁的角度，进行开发和使用。这份协议并不具有约束力，内容主要是一般性建议，例如监督 AI 系统是否遭到滥用，保障资料不被篡改，以及对软件供应商进行审查等。尽管如此，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表示，重要的是有这么多国家都认同 AI 系统需要将安全摆在第一位。伊斯特利说，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以白纸黑字申明 AI 不应该只涉及新奇的功能，几快能够在市场推出，或者如何彼此竞争来降低成本等。各国一致认定 AI 设计阶段的第一要务就是安全。除了美国和英国，签署这份协议的还包括德国、意大利、捷克、爱沙尼亚、波兰、澳洲、智利、以色列、尼日利亚和新加坡等。无论是业界还是在社会层面， AI 影响力都越来越大。这个框架解释了如何防止 AI 技术遭到黑客操纵的问题，并建议企业只能够发布通过安全测试的模型。 AI 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一连串的担忧，包括 AI 可能被用来扰乱民主进程、助长欺诈行为、引发严重失业等多种危害。目前随着被哈马斯俘虏的部分人质获释重返以色列，他们被俘虏期间的生活细节亦都一一曝光。将凳当床来睡，三餐食米饭和面包，冲凉需要等好几个钟头等等。美联社报道，在以哈达成休战4日的协议之后，过去3日获释的58名人质大多数还在医院，大部分获释者似乎身体状况稳定。获释人质家属已经开始分享亲人经历的种种细节。以色列女子拉维夫有3名亲人在24号获释，她表示在被俘虏期间，她们不定时被喂食，几乎只吃米饭和面包，其中2名亲人在50日内就瘦了大约7公斤。拉维夫还从获释的亲人口中得知，他们是睡在拼在一起的凳上面，有时要等上好几个钟头才能够冲凉。一名85岁获释女人质的孙女艾达亦都表示，她的祖母瘦了，她每日都在计算自己被绑架的日子。祖母回来的时候说，知道自己在那里停留了50日。尽管获得释放是一件喜事，但祖母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屋企被恐怖分子摧毁，不禁悲喜交加，因为祖母现在什么都没有，在这么大的年纪一切必须重新开始。她又提到，这样对她真是很艰难。在为期4日的休战协议之下，哈马斯同意释放50名以色列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150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囚犯，并且快速让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区。其中有18名外国人质亦都获得释放，他们大部分是泰国人。在以哈休战的最后一日，今日预计还有人质将会获释，但仍然有近180名人质被关押。以色列当局已经表示，哈马斯每次多释放10名人质，以色列方面就愿意多休战一日。澳洲一间智库警告说，中共正在积极发展一批拥有几百万至到上千万粉丝的外国网红，在中国和全球社交平台上就领土争端或者人权问题等敏感政治议题为中共背书，以消除海外对他的批评声音。11月24号，澳洲战略政策所 发布咗题为《唱中共歌单：外国影响者在中国宣传体系中的作用》嘅调查报告。呢一份长达近百页嘅报告，对嚟自十几个国家嘅120多名外国网红进行咗研究。报告发现，中共喺抖音、YouTube 同埋 X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利用呢一啲外国网红嘅受欢迎程度，宣传党嘅主旋律，增强佢喺国内同国际上嘅影响力。报告提及嘅一个外国网红系意大利博主瑞丽，喺中共驻澳洲大使馆2021年12月分享嘅一段影片当中，佢喺官方陪同之下，喺西藏拉萨嘅一所寄宿学校度过咗一日。佢批评咗英媒 BBC 对西藏嘅报道。喺抖音、西瓜视频、Bilibili 同埋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拥有300多万粉丝嘅瑞丽表示，佢决心讲好中国故事。然而今年2月，三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警告话，中共志在通过寄宿学校系统喺文化、宗教同语言上同化藏族人嘅政策，影响咗大约100万名藏族儿童。专家话，寄宿学校系统似乎系一项强制性嘅大规模计划，咁样违反咗国际人权标准。ASPI 报告提及嘅另一个外国网红系美国博主郭杰瑞。2020年，中共因为隐瞒疫情及其严厉嘅清零政策，遭到国际社会谴责。但郭杰瑞对中共严格嘅疫情应对措施大加赞扬。郭杰瑞抵达上海嘅时候，喺佢2021年3月15号发布嘅 YouTube 影片当中话：所有嘅新冠防疫喺呢一度系全世界最有组织噶。根据 ASPI 调查，中共为2022年我的中国故事大赛提供超过42万澳元嘅预算，几万蚊嘅奖金，以征集内容涵盖美中关系以及中国对 COVID-19 疫情反应嘅短片。纽西兰人安柏然为中共官媒上海报业集团设立嘅绿眼睛 Andy 工作室创作影片内容。2022年4月初，当上海居民再次经历疫情封锁时，他接受澳广电视台的采访说，上海的封锁是如何相当顺利进行的。然而4月22号，一部记录上海疫情的短片《四月之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走红。这一部不到6分钟的影片反映上海自封城之后，普通居民遇到的各类生活困难和不公平，不久之后就遭到中共封杀。报告指出，北京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中共控制的文化、话语权和意识形态，消除外国自由政治言论的影响，从而维护中共的合法性。11月26号，在强大的疫情和民意海啸之下，中共卫健委不得不承认，近期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和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据了解，这一波瘟疫五毒俱全，主要表现是新冠病毒、流感、腺病毒、核包病毒和所谓的支原体肺炎等一起爆发，主要感染群体为儿童。尽管中国消息封锁严密，但死亡病例仍然透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出。成人发热患者亦都喺度激增。北京官方日前通报话，截至11月19号嘅7日之内，全市共报告传染病37293宗，比上个礼拜环比增加152%。流感、新冠报告最多，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不属于法定传染病，未统计在内。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医生表示，近期有些医院成批成批医生感染，有医院上百名医护全家一起中招，医护还被迫带病翻工，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医疗系统面临崩溃边缘。综合国内外的信息，在近50日内又有12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接连离世，11名青壮年警察突发疾病密集病亡，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譬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春晓、中国科学院院士钟万协。11月22号，中共前党魁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的御用翻译梅少荣在北京去世等等。年仅28岁，秦皇岛公安处迁安北车站派出所警长的董文远。年仅36岁，辽宁省辽阳县公安局小北河镇派出所副警任福英。青海城中公安分局北大街派出所副警杨尚奇，年仅34岁等等。 据公安金盾封碑统计，2022年共收集到346条青壮年警察去世消息，其中30岁以下17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党员。有网民透露，近期多种病毒夹击之下，上海一日感染40万人。而同时，全世界各地，包括中共国，有好多人到处喺度告诉世人避疫嘅方法，认为中共系造成灾难嘅罪魁祸首，远离中共就能够远离瘟疫。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经嘅秘书叫做杨礼芳，佢同佢嘅妻子潘淑珍常年喺瑞士嘅卢塞恩景区做三退二工。近90岁嘅杨礼芳神清气爽，健步如飞。佢告诉中共国嘅游客，中共喺历史上反天反地反人类，战天斗地，灭佛毁道，毁灭道德同中国文化，变异人性，而家要灭亡啦。党团队员加入佢嘅时候发誓将命献俾佢，咁就要为佢陪葬入地狱毁灭。因此赶快退出嚟，作废誓言，自己生命自己管，为未来免费买一张平安保险单。据悉，杨礼芳的妻子潘淑珍父母都曾经被中共迫害得非常严重，因此在胡耀邦被邓小平等人批评而激得心脏病发作之前，他一早就劝杨礼芳离开胡耀邦，离开中共。夫妻两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在瑞士告诉中国人，边个将命卖给中共，边个就要为中共百年罪恶埋单。听咗真相之后，好多中国人纷纷三退，有时一家一家退，有时一群一群退，有时一车一车退。党政干部当中，司局级嘅亦都有唔少退，其中有个啱啱退休嘅省长，带住秘书等一班人，听咗潘淑珍一番良言苦劝之后，全部退党。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